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我们上一次有给大家谈到的啊，在家出家如何戒定，以及在家跟出家人如何增上和合啊。然后这里呢啊，我们上次讲到的部分是在优婆色戒经讲记的第三集第192页的地方。这里我们继续接续上个讲次呢，继续来跟大家分析这边的经文。好，我们上次有说到，在家之人多修二法，一者受，二者施；出家之人亦修二法，一者诵，二者教。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兼有四法：受、施、诵、教。如是名为自利利他。好，我们上次有说过，在家跟出家，前面讲的在家跟出家的话，当然就是因应着我们一般人的戒定呢，直接就说一般的在家的人，当然就是不是直接去修行佛道的人。那这样的人的话，应该要多修两个法，一个就是呢听受教诲啊，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尽力去护持。那出家之人呢，要修的法就是诵跟教，诵经跟教化众生，这两个很显然一样都要如法所行，就是呢依循着佛陀所教的正法来做。那上次我们也说到，在家之人修这个受跟施的时候啊，我们不妨呢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意思继续来深入来看啊。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在家跟出家到底它的界限在哪里啊？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再带出来让大家再看一次，以加深印象。若诸有情待在家相，不剃须发，不服袈裟，虽不得受一切出家别解脱戒，一切结魔不萨自自悉皆遮前，而有圣法得圣果故，圣意僧舍。这里很明确的给我们界定说，当我们在看这个眼前的这个人到底呢，他是不是算是出家人，你要不要护持他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界定，就是呢如果这个人如果他是世俗僧的话啊，他一般现出家相，并且他如果延迟戒法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就应该要尽力去护持。那可是呢，如果现前的这个人只是现在家相的人，我们是不是就绝对不护持呢？这个不知道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如果他有圣法得圣果，并且也都持菩萨戒的话， 那这个人所做的如法之行，我们就应该要护持。可是问题是说，这个人如果是在家人的话，啊，在家人啊，只要是这个在家人的话，是不接受任何的供养的啊。所以我们说，对于这类型有圣法得圣果的圣义僧，或者是说菩萨摩诃萨，我们对他的护持其实是要护持弘法，护持他的弘法大业。比方说今天需要来这个有许多人来做义工，以便能够教化的更多众生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入义工的行列。或者是说今天需要这个菩萨摩诃萨写了一本书，希望能够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赞助注印这些个书籍，让这个书籍能够度更多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碰到菩萨摩诃萨的时候，即使他是现在家相，可是那个反倒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应该要尽力护持。但是护持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在家人，所以这个护持绝对不是直接护持到他的身上，而是应该要护持到他所从事的弘法事业上面。这个就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在家人修的法。当然出家人要修的诵跟教呢，也显示了僧团跟周围护持的人之间彼此和和一气，共同在正法的道上前进的一个和和的气象啊。那当然最后佛又说，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兼有四法，受施诵教。这其实是很特殊的，因为佛在这里呢特别讲了，说在家人修的有修两个法，出家人有修两个法，但是菩萨摩诃萨四个法都得修。先看看菩萨摩诃萨要修诵跟教，这一点应该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就看到了，菩萨摩诃萨就是因为他持如来藏，他依着这个如来藏，所以他能够教化众生，作为这个一切学佛人的导师啊。这个菩萨摩诃萨既然持这个如来藏教化众生的话，当然他也就有在这里呢有成就了佛所说的修诵跟教的两种的这个法。可是菩萨摩诃萨为什么需要修受跟施呢？啊，首先看看菩萨摩诃萨为什么还要修受，这个是一定的。请各位想一想啊，我们说所有一切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学处呢，全部都具足完备的，全部具足完备的，可以说只有佛而已啊。菩萨摩诃萨虽然说他已经有圣法得圣果了，可是这个圣法跟圣果毕竟都是呢在如来藏呢整个的功德妙用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啊。那菩萨摩诃萨从入地开始纷纷的修习的时候，就是呢每一地都是分证了这个如来藏的一分的妙功德，一直到佛地的时候才全部具足正德，全部圆满。所以菩萨摩诃萨既然还不是佛，那就表示着还有需要有地方需要学习的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初地的菩萨的话，当然看到二地菩萨三地菩萨的时候，就要恭恭敬敬的勤法学法了。同样的，乃至于说是八地菩萨的时候，碰到九地跟十地菩萨的时候，也一样得要恭敬学法了。甚至我们说等觉菩萨都已经在等觉了，可是呢等觉菩萨就还没有完全发起如来藏的所有的这个功德信用啊。所以这个状况之下，等觉菩萨仍然是面对佛的时候仍然必须恭恭敬敬的勤法学法的，并且呢从佛地的修正的这个心性跟实质的修正的正果来看的话呢啊，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越是上帝的菩萨摩诃萨，对于正境比他高一阶的菩萨摩诃萨，永远都是呢越来越恭敬的，越往上帝呢这个心态呢越是恭敬 因为他知道这个中间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呢，其实最恭敬佛的、最崇仰佛的，按照这个道理，就是等觉菩萨，因为等觉菩萨深深知道说，虽然他跟佛只有差了一几个阶位，可是中间的差的东差里面所差的地方呢，可以说差得非常的远，所以等觉菩萨呢都会非常非常的恭敬于佛。好，那么所以我们说菩萨摩诃萨的话，一定在修学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由位阶比他高的菩萨摩诃萨前来指导，所以当然菩萨摩诃萨一定要善于修习所谓的受听受教导。除了这个之外，菩萨摩诃萨也要善于修行施，施布施，因为菩萨摩诃萨行菩萨道，所有的资粮乃至于最后成佛的资粮，每一分这个福德资粮都必须要自己呢一分一分的去累积，这个事情别人怎么教导呢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成就的，所有我们在菩萨道上面的资粮都得一分一毫都得自己累积的。所以菩萨摩诃萨既然尚未成佛，既然仍有许多的路要走，既然仍有许多的法要学的话，那么要求这个菩萨道走得顺利，当然也都得要尽力的去行布施啊。那如果说一个菩萨摩诃萨能够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不仅对一般的人会布施，甚至这个菩萨摩诃萨对一般的世俗僧也都会随缘随分来布施啊。只要是符合布施的对象当然什么叫做符合布施的对象，后面呢在优婆塞戒经的后面会讲到啊，只要符合布施的对象跟条件的话呢，菩萨摩诃萨一定会尽力替自己的道业着想，会尽力去布施的。好，那如果菩萨摩诃萨能够这样做的话，才叫做自利利他。好，这个部分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在家出家增上和合。那接下来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部分是接着这个自利利他品，接下来是自他庄严品。好，那么我们一样帮大家先念这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出在优婆塞戒经讲记第三集的第208页，请大家参照我们接下来念经文。善生言，世尊，菩萨摩诃萨具足几法能自他利？善男子，具足八法能自他利，何等为八？一者寿命长远，二者具上妙色，三者身具大力，四者具好种性，五者多饶财宝，六者具男子身，七者言语辩了，八者无大众位。好，这段经文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那首先就是说，菩萨摩诃萨要具足几法能够自他利呢？因为前面一品里面谈到的都是种种的自利跟他利的状况啊。那么善生这个时候就问世尊说，能不能把这些自利跟他利的状况呢，把它归结起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依循的方式啊？所以世尊这个时候就讲了，说善男子具足八法能够自他利。那这个八法是哪八法呢？第一个是寿命长远。我们先讲讲看，说寿命长远对于菩萨摩诃萨的自己的本身啊，自己本身到底有什么样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利益在啊？当然这个利益我们强调这里面的利益并不是我们世间法所讲的这个世间利益啊，也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其实不会在乎说世间的利益的，他所看重的就是说这个菩萨道要怎么样让菩萨道行得顺利，行得稳，行得又迅捷快速啊。所以我们谈到的是基于这些点来说行菩萨道的自利方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寿命长远啊，这个呢我相信呢一般的世俗的大众可能很直接会说，这个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每一个人都希望长寿不是吗？ 可是我们刚才已经提醒大家了，菩萨摩诃萨在考量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说我们希望长寿，然后多一些时候能够享用世间的财宝啊、食物啊、眷属啊这些事情，不是。菩萨摩诃萨所看重的就是说，如何让菩萨道呢能够行得顺遂稳当。那寿命长远这件事情，对于菩萨摩诃萨自己自身来说，最直接的效益就是我们能够有更长在这一世的时间，能够有更长的时间来学法。这个当然就是说，如果菩萨摩诃萨，我们刚才就如同我们刚才在前一段讲的，菩萨摩诃萨的话也得要学习受这个法，听受正法的这个法哦。所以菩萨摩诃萨呢，如果有机会的，如果能够在这一世能够碰到善知识的话，那菩萨摩诃萨一定会尽力的紧紧的跟着这个善知识呢好好的学法哦。那所以如果说这个状况下，如果说您能够跟着善知识多一段时间，当然你能学到的法就会多一分的好啊。那如果说不讲这个跟随善知识学法来讲的话，光说的是说深入经文来看的话，毕竟佛所开示的经文是涵盖于三圣一切的法，并且在这个大乘法里面的话呢，从最简单的总相一直到别相，乃至于到一切总智的法呢，佛在经典里面也都有提及。所以菩萨摩诃萨自己在这一世的修行，除了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学习的来源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更加的努力深入经藏啊。那既然是要更加努力的话，您说说看，如果寿命长远的话，是不是您这一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深入经藏来学法呢？所以从寿这个观点来看的话，的的确确寿命长远对于菩萨摩诃萨自身来讲的话是利益非常的大的。那接下来再看到说呢，施这个法呢，我们刚刚讲到菩萨摩诃萨也要修施嘛，在施这个法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说如果你要对这个众生布施的话，从菩萨摩诃萨的眼光来看的话，除了财布施帮助众生度过生活上的困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行法布施，因为菩萨摩诃萨持如来藏的缘故，所以有胜法，所以得胜果。正因为有胜法得胜果了，所以教化众生也就变成了菩萨摩诃萨最重要的布施。那这个布施，您想想看，如果一个菩萨摩诃萨从他得胜法证到圣果，也就是他证得如来藏，甚至呢他呢开始入地开始的，如果那一世住世的只有十年的话，那么很显然他可以来布施给众生的这个时间也就只有十年。可是如果是他住世如果是20年的话呢，当然他对众生的法布施就可以是延长到20年。所以寿命的长远对于菩萨摩诃萨相对于众生去行布施，特别是行法布施来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才能够说寿命长远对菩萨摩诃萨来讲是挺关键的一件事情。第二件状况就是所谓的具上妙色，具上妙色。当然这个上妙色呢，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不要从世俗的眼光去看，因为从世俗的眼光去看的话，世俗人往往都会觉得说上妙色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在演艺圈看到的这些演艺人员每一个人不都是俊男美女的上妙色吗？可是我们在谈的是佛法，我们在谈的是菩萨道，我们在谈的是菩萨摩诃萨如何去自立。当然菩萨摩诃萨谈到菩萨摩诃萨呢，肯定就不会是用演艺人员用世间的这些角度去看托说他长得好不好看啊，帅不帅啊，美不美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基本上我们要回归上妙色，讲的就是呢让这个菩萨摩诃萨所现的形象 让这个众生看起来他会升起的尊敬，升起的愿意亲近的，这个叫做上妙色。不然的话也不需要用到上妙这两个字啊，不然的话呢，我们也许就用世间法的俊男美女就可以的哦。实际上谈到的上妙色，就是让众生愿意哦，单凭菩萨摩诃萨的形象，就会不排斥，愿意去亲近他，这个叫做上妙色。当然，这个上妙色为什么对菩萨摩诃萨来讲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呢？那是因为菩萨摩诃萨就如同我们前面讲的，最终的他是要对众生法布施，要教化众生的。既然谈到要教化众生的话，那么如果能够一开始在形象上面又拥有了上妙色，让众生不排斥甚至愿意亲近的话，那么您说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弘法利生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注意呢？啊，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条件是菩萨摩诃萨需要具备上妙色。请注意，这个上妙色不是说它长得好不好看，而是说这个形象它所现的整体的形象，让众生是不是能够凭这个形象就不会排斥这个现前的这位菩萨摩诃萨，甚至愿意亲近听他说法。好，第三个呢，第三个条件叫做身具大力。身具大力对菩萨摩诃萨自己来讲呢，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所有的学习，我们刚才讲说菩萨摩诃萨自己还得要不断的要在法道上面精进。要精进的话，当然我们前面有讲过的一个条件，就是寿命要够长嘛，哦，如果你能够学20年，当然比学10年要好，这是一个基础的条件。可是除了寿命要长之外，哦，那我们想想看，如果寿命拉长了，可是在整个住世的过程当中呢，往往都是奄奄一息，没有办法努力去精进，去诵经啊，去布施啊，然后去讲经说法的话，那这样子增加的20年的话，可以说就没有实质的效益了哦。所以我们说菩萨摩诃萨身具大力，对自己来讲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呢，你能够在法道上面精进，自己能够精进的学习，不会因为身体的状况而耽误了。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从布施的眼光来看的话，菩萨摩诃萨正因为身具大力，所以对众生的来讲呢，他可以替众生呢做许多的事情。不说别的，我们说对于众生的法布施这件事情来讲，菩萨摩诃萨透过由于身具大力，所以自己可以努力精通法义，但一旦精通了之后，要对众生说法的时候，仍然是需要有充沛的体力啊，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对众生源源不断的开讲经义啊。所以这个部分从对众生的法布施的眼光来看的话，身具大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接下来第四个是具好种性。具好种性呢，也许呢各位呢观众现在生活在民主的时代，也许觉得说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很难想象，为什么佛要提到好种性这件事情呢？我们说种性谈到的是一个人的出身啊，一个人的出身。现代社会当然讲求的是说呢，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什么贵贱哦。可是话虽如此，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呢希望我们的社会达到的一个理想的境地。可是实际上，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看一个人的出身的时候，至少世间的人。一般的世间人在看一个人的出身的时候，会不会有所品头论足、检责一番呢？这个情况呢，恐怕大多数的状况都会的，因为毕竟是世俗的人嘛。正因为世俗的人会对一个人的出身会有所挑剔，所以菩萨摩诃萨如果 他出生的这个出生不够尊贵的话，那么在面对众生的时候，一开始的弘法就会比较困难，因为世俗的人会因为这个关系而在第一时间不愿意听他说法。好，当然后面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分析给大家听的。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只能先说到这里，其他我们下一次再说。阿弥陀佛。
明心与初地，平时导师著，借由质疑法义者的来函因缘，平时导师针对以证悟明心者，开示应当如何消除莫那式的人我执与法我执的惯性，使渐渐发起正性，远离一生性，进而迈向初地。